大家好，我是谷歌。那经过这几天呢，我好好带着 iPhone 13出门取材之后呢，也总算是搞懂了今年的相机升级到底是如何了。那接着呢，就来看一下 iPhone 13、iPhone 13 Pro 会拍出怎么样的照片，然后跟我使用了一年的 iPhone 12 Pro 相比又大概怎么样吧。那别忘了在影片开始之前呢，也要记得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接下来精彩的、有趣的影片喽。好，那首先呢，快速回顾今年的相机硬体规格。在平价款的 iPhone 13跟13 mini 上面呢，加入了更大的感光元件，而且升级到感光元件位移式的光学影像稳定了。那至于旗舰款的13 Pro 跟13 Pro Max 呢，除有更大的感光元件之外呢，也有在广角跟超广角相机上变大的光圈，并且呢，在超广角相机还增加了微距摄影的功能。那至于望远镜头呢，则是提升到了三倍的光学对焦，只不过光圈缩小了一点。那整体来讲的改善呢，大部分都是在改善低光的环境的表现啊，然后增加可用的焦段咯。好，那首先在光线充足的公园的走道上呢，来比较一下前后两代三眼怪他们的三个焦段。在超广角的部分呢，虽然说 iPhone 13 Pro 的光圈大了非常多，不过整体的成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咯。那倒是 iPhone 13 Pro 似乎把户外的这个明亮的区域呢控制的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广角主相机也相当一致哦，不过一样是 iPhone 13 Pro 呢比12 Pro 更好的处理了户外明亮的区域了。看来智慧型 HDR 4代跟3代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别啦。那至于望远相机呢，就可以明显看出两倍跟三倍光学变焦的差异了。能够提升到这样子等效焦距 77mm 来说呢，对构图真的是方便很多了。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呢，新的三倍光源看起来成像品质也没有问题啦。那接着还是一手观摩一下，从观景窗看起来变焦范围到底有多大了。好，那接下来呢，再来加入 iPhone 13的成像比较一下。那像是在这种太阳高挂的时候，从顶楼望出去的照片呢，无论是在超广角还是广角，基本上我完全看不出这三台 iPhone 的差别了，在成像啊、颜色或是细节都蛮接近的。那唯一要看得出差别的，就是要切换到三倍变焦的时候了。纯粹靠着数位变焦 ，iPhone 13它的细节当然就不行了嘛。那至于 iPhone 13 Pro 呢，毋庸置疑拥有里面最完整、最好的细节啦。那 iPhone 12 Pro 靠着两倍的光学变焦，然后凑合一些数位变焦，就堪用的感觉吧。接着在公园的场景呢，更可以比较出三者的一些差别跟相同喽。在接近相同的曝光啊、白平衡啊，可是细节又真的完全不一样的程度下呢，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拍摄有点距离，像是这样可爱的鸟鸟的话呢，多出来的光学变焦了啊，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那成像的品质也是不在话下。那既然都说要拍摄动物了，可以来试一点人像模式啦。在一倍广角的照片呢，都是跟过往 iPhone 使用起来相当像一样的水准。只不过要把可爱的鸟鸟呢拉大变成主角的话，还是需要有光学变焦的帮助的。那在这种场合之下呢，三倍光学变焦的特别呢，就真的得到展示了。那你就可以减少跟鸟啊、松鼠这些小动物靠近的这个距离，那依然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人像模式的照片，也不用担心呢动物会被你吓跑啦。不过 iPhone 的望远相机呢，一向是怕光线不够就无法启用，所以在夜幕低垂的时候往草皮跟树木拍过去。如果手动关闭夜间模式的话呢，基本上三支 iPhone 都只能靠着广角相机来裁切三倍数位变焦。但是如果开启夜间模式的话呢， iPhone 13 Pro 居然非常不合群的呢用望远相机开启夜间模式了。那一瞬间它的影像啊还有成色的细节呢，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境界了。那看来以后在晚上呢也可以给望远相机一个机会啦。对了，那这个三倍镜在低光的时候的人像表现呢又如何？居然呢还可以比 iPhone 12 Pro 的望远相机还要更好哦。那至于它的这个录影的表现呢，还是只能在白天才拿得出来啦，非常的可惜，毕竟光圈真的不大。不过防守阵的效果呢也是相当的优秀，手持运镜呢基本上都不会太糟糕，而且呢最高还是可以到9倍的数位变焦呢，有时候感觉起来还是蛮方便的啦。好，那接着呢来到 iPhone 12 Pro、 13还有13 Pro 的广角相机比较。那可以看到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它们整体的成像细节都非常不错。不过 iPhone 13跟13 Pro 好像在控制天空的一些高曝光的地方还是会更好一些咯。而且 iPhone 12 Pro 似乎代表远处的颜色呢会比较冲淡一些。不过基本上所有照片的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一样的有水准哦。 你要我盲测就可以分辨出哪一张是出自哪一个 iPhone 拍的呢？还真的没有办法。好，那随着夜幕开始降临呢，在系统判定需要夜间模式之前的最后组照片里面呢，光圈最大、感光元件也最大 iPhone 13 Pro 好像还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哦。那其实这组照片放到电脑萤幕上认真放大对着看的话呢，的确还是会觉得 iPhone 13 Pro 的影像是比较干净的。只不过如果只是丢到网络上啊，或是放在手机里随手滑过去，基本感受没有太大的差别了。那在光线再更少呢，当然就是要大家都开启夜间模式了。虽然说下面只挑选了两组夜间模式的照片给大家参考，不过其实老实说，我拍了很多组的照片呢，我还是没有办法盲测出到底哪一个照片是出自哪一台 iPhone 的。只不过如果再看一下关闭夜间模式之后，在相同场景拍起来的照片呢，一路从 iPhone 12 Pro 再到 13， 然后再到13 Pro， 照片的确是会越来越干净清晰的。所以大光圈、大感光元件明明应该是有感觉的嘛。没错，在 4K60fps 录影的时候呢，差别就是最快显现出来了。就算在还有午后徐徐阳光的时候呢， iPhone 12 Pro 在树荫底下的这个影片噪点呢，就比起 iPhone 13 Pro 不受控制许多了。而且呢， iPhone 13 Pro 一样的影像在走动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比较稳定一点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咯。那最后还是看看在夜晚的河滨所拍摄的影片呢，三支 iPhone 的成像品质高下立判。就算只是今年平价款式的 iPhone 13都可以轻松的干掉去年 iPhone 12 Pro 的成像了，更不用提 iPhone 13 Pro 画面比起来真的是干净太多了。看起来似乎在低光的录影的表现呢，大光圈还有感光元件的提升的话还是必须的啦。好，那接着来到三支 iPhone 的超广角相机了。跟前面的情况类似呢，在光线充足的时候成像并没有明显的差别，那在关闭夜间模式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大光圈、大感光元件的 iPhone 13 Pro 的画面就是比较干净明亮了，而且远方的细节也保留的比较清楚。那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三支 iPhone 当然都还是会开启夜间模式啦。不过与前面稍微不一样的是呢，这一次 iPhone 13 Pro 它的成像品质肉眼可见的呢就是比较好了。而且在测试几个场景之后，我发觉呢， iPhone 13 Pro 它拍夜间模式所需要的秒数呢，比起其他两只 iPhone 都短蛮多的。这样呢，似乎也有助于呢 iPhone 13 Pro 它超广角夜间模式的照片呢，比起过往的 iPhone 超广角，就是比较不容易糊掉，细节可以保留的比较锐利、比较明确啦。好，那说到超广角呢，就不能忘记 Pro 系列的微距摄影了。那我在开箱影片的时候，还以为今年是所有的 iPhone 呢都有微距摄影哦。所以拿着 iPhone 13、13 Pro 拍了好几个场景，才发现，哎呀， iPhone 13怎么拍都是失败的，才发现这件事情呢。总而言之呢，微距镜一直来都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了，特别是现在出现在随身携带的 iPhone 上。而且呢，就算是光线不足的时候呢，它依然可以用夜间模式来拍摄微距的照片。拿来录影呢，当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样超短的对焦距离跟大大的光圈呢，也创造出不少天然的散景效果啦。整体来说还是蛮好玩的，而且设成熟度非常高的。不过对于多数人来说，这个到底会不会是实用的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意见啦。好，那下一个呢 iPhone 13全款式都有的新功能呢，就是摄影样式了。那就是除了标准以外呢，还有丰富对比、鲜明、暖色、冷色几个样式可以做选择，而且它的色调跟色温也都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整哦。那以下让大家看一下同一个取景的地方呢，分别在做的样式的时候的差别了。那再来就是在丰富对比的时候呢，就可以感觉到画面会比较阴暗，色彩的对比会变得比较强烈。那鲜明的照片就很像是那一种在编辑的时候增艳调得很高啊，亮亮的饱和的颜色。那暖色呢，就是照片会变得比较橘橘的，冷色呢当然就是变得蓝蓝的这样子啦。不过呢，它们的颜色又不会像滤镜那样子比较不自然的整体的改变，比较会像是拿弱档然后去丢到修图软件去调整的感觉啦。那最后呢，还是在加码这个丰富跟暖色开到最大，还有鲜明跟冷色开到最大的照片，我给大家参考看看哦。那我自己是对这个功能觉得蛮无感就是咯。那最后呢，则是电影及录影的功能了。先说我的结论啊，这个功能出乎我意料的成熟哦。当然啦，只要是用演算法后置，然后不是真的光学景深的效果，它一定就会存在破绽跟不自然的地方了。可是这次的完成度呢，比起当初人像模式的照片好太多了。而且无论是在有 LiDAR 的13 Pro Pro Max， 或是说一般的13、13 Mini 上呢， 我都可以成功的捕捉我们家可爱的猫猫来当测试影片的这个主角啦。再加上啊，它有办法在完成拍摄之后再重新编辑对焦点，所以说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呢，光是拍猫猫就来不及了嘛，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在当时候一直选取对焦点，所以就是这样子可以录完之后再回来编辑，真的还蛮不错的。那就算是使用 iPhone 13呢，拍摄像摩托车这样子不是生物也不是规则的物体呢，虽然说破绽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可是整体给我的这个成像的效果仍然是让我非常的佩服的。最后的最后呢，还是得总结一下我对今年相机的看法。那我想对绝大多数已经有 iPhone 12这一代的朋友呢，今年的升级绝对是这几年下来呢最少的一次了。绝大多数的升级都是锦上添花的成分居多。那当然啦，微距摄影啊、电影及录影固然蛮好玩的，那更长的焦段啊、更有办法使用的望远镜头呢，也是蛮不错的。只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必要、最常使用到的功能哦。更何况呢，他们有不少还是 iPhone 的 Pro 系列才独占的功能了。所以如果从 iPhone 12换到 iPhone 13，我想相机的升级幅度，老实说，应该非常非常的有限哦。所以说，除非你觉得可能晚上录影比较干净一点啊，方佐真的感觉比较好一点，或者是说你真的很想要试玩看看新的功能以外的话呢，我真的觉得大多数的朋友还是要斟酌到底要不要为了相机升级来升级到 iPhone 13这一代呢。好啦，今天 iPhone 13系列的相机测试影片呢，大概就告一段落啦。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哦。我是谷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啦，拜拜。